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我来读。耶和华如此说的：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谨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召集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人归并他们。阿们。现在法国在进行黄马甲运动，这个运动是受到80%以上的法国国民支持的运动，是从去年4月反对马卡龙总统发表的燃油税上涨的反政府示威而开始的。命名为黄马甲运动，是从反对燃油税上涨的一些运动者们，他们穿着荧光色的马甲示威而来的。黄马甲运动并不只是由于燃油上涨而开始的。黄马甲运动是由于法国高失业率和低迷的经济成长率，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劳动法不利、对劳动者不利的劳动法修改和低收入者收入减少而导致的不满原因。法国政府对于传统的预算支出方面，对于社会安全体系的费用和社会福利设定得很高。对于此项目，为了确保税收，加重了低收入者们和劳动者们的税收负担。对于高收入者，反而给予了减税的优惠待遇。由此可见，黄马甲运动可以说是为了恢复法国失去的正义而进行的运动。参与黄马甲运动的人们呼吁的是，应当恢复的正义是什么呢？给正义下定义是不容易的。到18、17世纪为止，人们还认为有绝对的正义。到了启蒙主义时代之后，开始出现认为正义是相对的概念。也有人认为给正义下定义是无意义的说法，不可能找到得到所有人认可的正义。因此他们在谈论正义的时候，承认范围的有限性，在限定的范围内讲说正义是有助于理解的。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中，恢复正义是指恢复分配的 正义。示威者们认为政府并没有正确和公正的进行所得再分配。另外，分配的正义之外，认为程序性的正义也没有正确的建立起来。政府给予特定集团减免税金和增加税金，并没有与国民有很好的交流，因此认为缺乏程序上的正当性。他们进一步呼吁，对于失去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政府，应当实行报应性的正义。然而，从参与黄马甲运动的人们的行动来看，他们只是希望能恢复和持守分配正义，持续程序正义、报应正义。然而，他们虽然不是全部，却行出了掠夺和破坏的不义。如今谈论正义的时候，是指持守脱离偏向的主观和伦理，从最公正的立场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正义。矛盾的是，他们虽然说应当恢复正义，可是他们对于基本权利侵害与自己毫无相关的对象，却实行着掠夺和破坏性的事情，是错误体现报应性正义的行为。呐喊着恢复正义搞运动的人不应当忽略的是，应当审查自己的行动是否有不义之处。有的人虽然口上说应当持守正义，有时候却对于自己受损失表示不满。可是如果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就不会关心他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当他人遭受不义的困苦时，就会与自己遭受不义时不同，体现出束手旁观的态度。如此可见，他们口中所说的正义，只不过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极为利己的正义。那如今的正义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可能是得到所有人认可的正义。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是针对政府以权力掠夺低收入者们和劳动者们，对于欺压弱者表示反对的主张恢复正义的运动。无论哪个国家，经常可以看到强有力的人得到权力的人轻视和排斥弱者和没有权力的人。那弱者和弱势群体应当享受到的基本权利就被掠夺。那最近我们的社会又如何呢？社会腐败，招聘舞弊，中招作弊，房产作弊，权力型腐败等，由于各种腐败导致良善的人们应当享受的基本权利却没能得到享受，并且受到了损失，也就是失去了正义。如今很多人忧虑司法失去正义，纳税失去正义，经济失去正义，社会也失去正义。古代有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给定义下的定义认为是恢复去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己去做应当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保证个人基本权利的正义社会。那么随着自己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个人的权利有可能得到保护，也有可能个人的权利完全得不到保障。这个世上的正义无论如何定义都只能是相对的、有限的， 即使说树立了绝对性的正义，若有人回避或者是蛮横，那个人的基本权利就得不到保护，被害者就不会消失。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是，背离正义的人不只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得到大权力的人们，背叛正义的主体有可能是平凡的人。相对有优势的人，如果对于相对弱势的人行了不义，就没有持守正义，没有看他人比自己强的心态，正确树立正义就非常难。如果看他人比自己强，就需要把神的话语刻在内心。今天经文第一节，神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神在距今2700年前通过以赛亚先知说，你们应当守公平，行公义。这里的你们是指谁呢？是指当时以色列人吗？还是指虐待以色列的周围强国的人们呢？还是指包括当时南犹大王的政治权力者们呢？明确的一点是，称呼为你们的人们是指没有守公义、没有行公义的人们。没有守公义的人们，无论是2700年前南犹大的政治权力者，还是引发如今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的权力者们，都不单指他们。也不单是指我们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有强权的人们。没有守正义的人，不是指特定的某种人，而是指相对有优越、折磨弱者的人们。这里有可能包括任何人。对于行不义的人们，守公义，行公义，按照神的话语所说，神的救恩临近，将显现神的公义。神救恩的时候和显现神公义的时候，对于被害者而言是有恢复，对于不义的人而言是有审判。一节所言的正义，希伯来语 Zedek， 学界认为呢， Zedek 是指基础定义， Mispak 呢是指矫正正义。Mispak 在改革改正韩文圣经当中大多翻译为规则。Zedek 和 Mispak 这两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用于动词形和派生形名词，在旧约圣经里出现了大概有500多次，两个词很难明确区分，有必要随着用例分使用的例子来分类理解。大体上这两个词也可以通用，在此有些需要考虑的内容。神的正义与这个时代我们所说的正义是不同的，不是利己的，也不是相对的，也不是有限的。神的正义虽然时代变迁，场所有所变更，也不会改变。神的正义是公义，神的正义的理念和价值观是不变的，是绝对完全的正义。 那么我们要记得，神的救恩临近，神的审判将要来到，我们要以不知道何时站在神面前的心，持守神的正义，正确的生活。那么神要人们持守公平，行公义时，是因为人不能守什么呢？二节如此回答，如此见证，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谨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为了守神的正义，应当行动的两方面是守安息日而不要干犯，谨止己守而不作恶。根据神所定的规律行动的人，是按照神的话语生活的人，按照神所定的律列 Mishpat 里包括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今天的主日，这一天脱离世俗的价值观和制度的人体节律，再次确认在神的治理之下，承认耶华是神的，承认耶华是神的礼拜的日子。如此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的人，是于世上分别的，可以过好与世上分别的圣洁的生活。这也就是守安息日而不干犯。为了与世上有分别而不行恶，世俗的价值观，世俗的价值观横行的时代，不受制度束缚，不做出利己的行动，贪心的行动，也不行恶事，神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二节有反复的部分，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二节从希伯来语圣经来看，变为有福是在原文的最前面的位置。二节的话语如果按照希伯来语圣经的顺序，只是前面部分就可以翻译为变为有福，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也就是神的正义和神所定的律例，持守话语的人便是有福的人。那么神的定义不是借着个人或者特定集团的价值标准而形成的正义，而是公义。现在是否为了持守正义而呐喊呢？要深思这个正义是否是由我的价值标准而形成，是否是这个社会所呐喊的利己的、相对的、有限的正义。神的正义是完全的、绝对的，是超过了理念和时代的公义。如何才能恢复呢？为了给真正的正义下定义，需要公义的神的话语。正义的概念要以圣经为基础，要以圣经为基准。脱离圣经的就不是神的正义。神通过以赛亚先知说，当时以色列没有遵守正义，那时是利己的、相对的、有限的定义，受冷落、受损失代表性的有两类人，体现在三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是指谁呢？外邦人就是生活在以色列的领土上的外国人。神与外邦人的联合是旧约享受权势的人们有反感的表现。外邦人是指不认识神的人、罪人、恶人。人们是有这样的偏见的倾向。那如今的人们，比如说难民，或者是外国人，特别是从经济生活不富裕的国家而来的外国人，就会对他们持有偏见。若不是犯了罪，或者是有犯罪可能性，经常会看到他们排斥难民或者外国人。落入偏见的犹太人排斥外邦人或者是讨厌他们。旧约圣经中有很多与外邦人相关的经文，对外邦人并没有偏见。神如同对待以色列人一样，同样的爱外邦人。以色列结束了在埃及的奴隶时代，出埃及的时候，神给埃及降下的第十个灾害，也就是长子的灾害，其中有击杀长子，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天使就越过这一家，就得到了救赎。纪念那一天的逾越节，神让外邦人能够参与，为他们开了道路。只是受割礼的人，即只是得救印记的人，才能够参与逾越节。圣经当中要警戒外邦人的理由，不是单纯由于国籍是外国人，而是由于受到了堕落的文化和价值观支配的罪性的缘故。如此，外邦人不认识神、拜偶像、犯道德伦理的罪，这是圣经所指的要警戒的部分。那么我们不能够单纯由于国籍不同这样的理由排斥或者是讨厌外国人。神对待以色列和对待我们并没有差别，都是同样的爱护。神讨厌的是罪恶和行恶的人。与耶和华一同联合的外邦人，是指神对所有人都公平的给予恩典和属性的体现。以色列领土上的外邦人得到耶和华认可，有信仰的外邦人不要落入自卑。神绝不是因着肤色的不同、国籍不同，把外邦人从得救的群体中分离出来的神。离开祖国在他乡的生活总是不容易。如果由于祖国发生了战争或者政治上的迫害，不能在祖国生活的难民生活就更艰难了。甚至连国内的多文化家庭生活也不容易，更何况外国人的生活有多么难呢？第二类是指身体上有问题的。对于这样的人呢，神说，对他们说不要自卑，说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素。这里所说的太监就是当时的宦官，是指内侍，也包括不能生孩子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的人希望有后代却没有孩子，又有那是多么大的痛苦呢？最近有很多不怀孕的男孕夫妇，不要因为男孕感到失意。神说不要过陷入自卑感的生活。外邦人或者是太监，当时受到社会主流的凌辱，他们是所谓的受冷落阶层的总称， 神接着给予他们希望的信息，首先对太监们四节五节如此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情，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太监们由于身体的问题，虽然没有子女，太监是由以色列国籍的人，属于受笼络的阶层，不是由于血统的问题，但是可以说是身体机能上是有问题的人。那么这个时代的太监是谁呢？不单是指没有子女的人，也是指由于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他人排斥的和轻视的人，与太监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个时代的太监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却不能受到人们正常的待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虽然不能完全得到治愈，通过为了维持生命却没有住院费，是处于搁置状态的人们，从表面上看好似健康、精神医学和心理医学无法医治的人们。过去曾经与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现在由于某种原因和自己一个人生活没什么差别，那么由于身体精神上有问题受到共同体排斥的人，不要绝望，有可恢复的路，因为神会给予恢复。对于身体机能上不能得到孩子的太监，神将给予比儿子和女儿更好的纪念物和名字。那么对于没有子女的太监，神将给予他们子女，这样的话是多么有安慰啊。说到当时社会主流排斥的冷落阶层的人们，对于外邦人，神给予的希望的信息是六节七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的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外邦人虽然与以色列人生活在同样的空间，分别与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是与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分别开来，是由于在不生活在不安当中的人们。那么如今的外邦人是指谁呢？虽然地理上、空间上没什么不同，但是社会上是受到排斥的冷落阶层。那么由于居住地形态不同，或者是居住地区有所不同，那么或者是拥有的车辆以及穿着有所不同，或者是由于性别不同，还有社会的地位或者是文化状况不同而受到排斥，或者是性别、身高以及身体要素这样的一些问题，以及多文化家庭被排斥的，还有离婚、分居，或者是夫妻一方离世以及未婚母等这样的原因当中，面对单亲家庭，他们是这个社会当中受冷落的阶层。虽然他们受到社会的冷落，生活艰难，神愿与他们同在，愿意通过祷告与他们交流。在社会上虽然有被隔离的忧虑， 那么神在圣山邀请他们到圣洁之处，在万民祷告的神的家，神愿意悦纳他们的礼拜。不仅如此，八节如此说，主耶和华就是遭拒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遭拒的人以外，我还要遭拒别人，归并他们。以色列赶出的是谁呢？是太监和外邦人。我们社会共同体中被赶出的人是谁呢？由于社会地位的问题和身体机能的问题感到不利、受冷落的个人，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护的人。人们为什么会感到受冷落呢？感到受冷落呢，虽然说是身体处在我们国家，处在我们韩国社会，处在我们教会和家庭，但是它与共同体的这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好像是被赶出共同体之外的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样的冷落呢？希望能够归到神面前。神在呼召这个时代的太监和外邦人，愿都归服于神。为了能够归于神，需要对神的呼召而回应，也需要有一些对于良善的一些实践事项。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这两方面也是对那些不义的人而有利的话语。对于太监和外邦人，四节和六节都分别有讲到。首先，第一个要守安息日；第二个是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虽然这两点不是什么特别的，要守走主日，不要干犯主日，又持守他的约的人，在神所定的日子顺从神圣洁的话语而遵守，而不干犯主日。我们守主日，那么定下主日的神就会保守我们。守主日就是通过礼拜，让我们受罪污染的我们致死我们自己，除掉我们的贪心，那成就舍己。因此主日要与其他的日子有所分别，要分别为圣。那一个小时参加一个小时的礼拜，并不是说守主日，那么服侍，借着服侍与其他的信徒有交流，在世俗的价值观面前保守自己，借着神的能力不行恶，不至于玷污自己，那么就是守主日。更进一步，要守主日更扩张为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要尽到作为基督徒一切的使命和责任，也就是神的应许，要持守抓住神的生命的话语。今天是期待主圣诞，有盼望主再临的带临节第四个主日。2000年前，在这世上很难找寻真正的正义的这个世上，很难保持基本权利的，很难享受到基本权利的那个时代，耶稣来到了世上。直到如今，作为灵存在世上，拯救他愿意拯救弱者和冷落阶层的人们。主为他们打开了一条得救的路，向他们显明了神的公义是什么。我们向神献上礼拜，在主日过好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作为永远的生命的主，我们要永远抓住他。每一天给予我们比儿女更美的永远的名， 不能剪除的名。那让我们每一天借着耶稣基督，基督享受到荣耀，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体的教会，身体的圣殿里面，享受到与神交流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这个世上，正义没有得到把持，那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得到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感谢神派神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了神的公义和救赎。虽然时代、场所和追求的理念不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很冤屈的受到了损失。那么就说，只有神的公义才能够显出完全的正义。法国、韩国，还有这世上所有的国家，求神除掉那样一些势力来欺压弱者的那些势力，求神除掉他们，使他们不要做不义的行动欺压弱者。不单是不义的人，因着不义的人而受到损失的那些，无论是太监还是外邦人，求神也给予他们话语，让他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语，遵守主日而不干犯，持守神的话语，在这个世上有神的正义。愿这世上能够恢复真正的正义，愿成为神宝贵的工具，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